Rod Taylor 医生是一位在墨尔本的麻醉师，在他日常的工作之外，他非常热衷于一种减肥的方法，叫做低卡路里高脂肪的饮食减肥法。40年以来，我一直在观察我的病人，我发现很多人身材变得越来越宽，而且他们的腰线也变得越来越大。大部分的疾病，我觉得就是由于营养不良引起的代谢综合症所引起的，而肥胖症、心脏病、中风等等都是营养不良所引起的。事实上，我们有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现在看起来好像这样的问题还变得越来越糟糕了。一个叫我的 DNA 的公司所做的调查显示，每年有超过1/3的澳大利亚人希望通过控制饮食来减肥，以应对日益严重的肥胖症问题。我的 DNA 公司的 CEO 莱尔医生解释说，很多人完成了他们的饮食计划，但是有29%的人承认说，他们在使用那样的饮食计划之后，体重反而增加了。Rod 医生坚定地认为，低碳水化合物、高脂肪的饮食方法是更健康以及减轻体重的良药。他只是用简单的方法，不吃糖，也不吃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就减掉了10公斤。我发现从人体科学的角度来讲，他们建议不要吃糖，不要吃精致的碳水化合物。我坚持这样做已经大约有6年的时间了。我现在对我身体的各项指标，比如我的体重、我的腰围，感到非常的满意。同时，我也经常积极地做一些有氧的活动，来保证我的身体处于良好的状态。Taylor 医生的低碳水化合物、中等的蛋白质摄入量、更高的健康脂肪的摄入量的饮食方法，从早餐开始，早餐吃 bacon 和鸡蛋，再加上 avocado 牛油果。中午吃鱼和奶酪沙拉，还配上一些果仁。晚上呢，就是吃一份肉，还有足够的蔬菜。澳大利亚人每天大概摄取200到250克，但是我们现在提倡的是50克或者是更少。基本的做法就是不要吃面包、米、pasta 还有土豆。对于50岁以上的人来说，我还是强力的推荐这种方法，这样可以让你保持健康，避免一些年龄大之后会产生的疾病。我强烈的建议要避免蛋白质。刚才我们说到三种通过饮食来减肥的方法，包括低卡路里、高脂肪，还有吃肉减肥法以及原始人饮食法。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建议大家吃完整的食物，避免一些加工过的食品。所谓的原始人减肥法 The Paleo Diet， 意思呢就是说按照史前的猎人们的饮食习惯，要多吃一些通过吃草而产生的肉、蔬菜、水果、每一类的水果、坚果以及根类的植物，同时避免奶制品、糖以及小麦类的食物。澳大利亚营养学会的高级营养师 Aloisa 解释说，这样的饮食方法排除了正常的奶制品，而只是喝一些豆奶、果仁做成的奶类，还有一些其他的发酵奶。但是它基本上就是会推广一些果仁所做的牛奶，特别是椰奶啊，还有杏仁奶，这两种是非常流行的。他们也不提倡大家吃不饱和的油，这样的话橄榄油就被排除在外了。他们提倡大家使用椰油。但是阿洛萨并不确认这样的饮食方法是否适合那些年龄大了需要补钙的人。非常重要的是在你的饮食当中摄入足够的钙以及其他的矿物质，这样才能够保证你的骨络健康。很显然，奶制品是我们主要的摄入钙的来源，你也可以从代替的奶制品当中取得钙，但是像杏仁奶，它们之中并没有很多的钙，它们在蛋白质方面跟牛奶相比是含量非常少的，所以你应该考虑我应该怎样才能够吸取更多的钙呢？ 那样的饮食方法并没有提倡大家去摄入足够的钙。我们再来说说在2000年早期所流行的 Atkins Diet， 也就是著名的食肉减肥法。它特别强调低碳水化合物的摄入，而摄入含脂肪非常高的肉，所以这样的饮食方法推荐全脂的奶制品、果仁、种子，还有海鲜、鸡蛋以及不带淀粉的蔬菜。这种食肉减肥法分四个阶段进行，参加者一开始2个星期的时间，每天都吃少于20克的碳水化合物，然后慢慢的加入果仁和水果，最后呢，渐渐的增加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食肉减肥法和我们刚才一开始说的低碳水化合物、更高的脂肪摄入的减肥法是有点类似的。这种方法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只是正常摄入量的20%的水平。这样的能量摄入标准和澳大利亚的饮食指南方面所指出的数量相比是相对比较低的。根据这个指南，我们大约45%-55%的能量是来自于碳水化合物。悉尼的 ANZAC 研究中心进行了一项调查，这项2014年所进行的调查发现，高蛋白摄入的饮食方法事实上造成了更坏的健康结果，导致血压问题、肥胖症以及更短的寿命。阿洛伊萨还发现，他的一些更年长的病人经历了一些复杂的并发症，就因为他们试着进行低的碳水化合物以及高脂肪摄入的饮食方法。他说，吃更多的红肉可以增加癌症的发病率，同时还会造成消化系统的紊乱。所有的这些饮食方法，我并不觉得他们会对减少体重产生非常理想的效果。我只是担心，人们如果想要有更健康的状态的话，那么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这样的饮食方法将会在长期来讲对你的健康产生很好的效果。他说，通常来讲，当人老化的时候将会失去一些肌肉，这样就会消耗一定的蛋白质以及更多的碳水化合物。如果你希望有足够的蛋白质来增强你的肌群，你就必须摄入一定量的碳水化合物，这样你的身体可以使用这些碳水化合物来产生能量，然后你的身体可以使用蛋白质来保证你的肌肉以及你身体的正常的一些机能。所以如果你摄入了非常高的蛋白质，同时呢，你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非常低，其中呢，有一些蛋白质就会被用来作为能量的来源，这样你可能就会缺少一些蛋白质来帮助生成你的肌肉。同时 Arena 还建议，如果你希望在饮食习惯发生一些改变的话，同时你又患有一些慢性的健康疾病，你需要先去看你的全科医生，或者是一个有资质的正在执业的饮食营养专家来为你提供建议。如果你的肾功能不好，但是它又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那么最好你在做一些比较大的饮食方法的改变的时候，要跟你的医生谈一谈，因为这种改变可能对你来说是不好的，可能是一件糟糕的事情。事实上，如果摄入太多的蛋白质，可能是有损害性的。你当然希望你自己可以确保你未来所做的事情不会伤害你的健康。如果你尝试了所有的方法，但是都没有奏效的话，莱尔医生建议你需要去解码你的 DNA， 然后为自己量身定做一套饮食方法。来自我的 DNA 公司的医生莱尔建议说，通过 DNA， 他们可能是可以告诉这些顾客他们的体重到底是因何而来，还有就是会告诉他们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很难减轻体重。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处理碳水化合物的方法与众不同，有些人可能对于脂肪有不良的反应，所以了解自己的基因可能会帮助你自己更有效地进行通过饮食来进行减肥的方法。 你可以到 Eat for Health 为健康而吃的网站，发现更多的健康减肥方法。请登录 www.eatforhealth.gov.au。